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伊朗抗议演化成革命，这次已经非常接近胜利了啊。第二个是中国实施白银出口管制，第三个是国产鱼子酱横扫全球市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聚合网报道，中国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对白银出口实施管制，那么白银纳入国家战略物资清单，出口管制等级和稀土评级。上海港务局确认，从12月31号开始，中国港口停止向纽约商品交易所发运交割仓库的白银货物。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帖说，这个不是好事，白银在很多工业制程中都是必要材料，白银对美国工业和国防供应链至关重要。美国去年11月把白银列入国家关键矿产清单。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白银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白银出口国。中国政府第一次系统性的介入全球白银贸易，对供应端产生直接影响，会引发国际市场对全球供应短缺的疑虑，白银价格波动加剧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国电视台报道，中国成为鱼子酱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全球消费的鱼子酱有一半产自中国，中国鱼子酱逐渐取代法国跟伊朗的鱼子酱。中国鱼子酱之所以能够占领全世界市场，原因是它产量巨大。去年中国鱼子酱产量达到200吨，200吨啊！你想一下，鱼子酱是这么小一盒啊，它200吨得多少盒啊？所以它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3。那么中国鱼子酱的价格是每公斤3000到9000欧元，根据不同的品质啊。那么它的价格跟法国鱼子酱差不多。那么近几年来，它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伊朗和俄罗斯生产的鱼子酱在国际贸易中受阻啊，主要是被制裁，所以它的鱼子酱没办法出口。那么短短10年，中国的鱼子酱就成为全球出口的第一国，最大国。那么中国的鱼子酱产自两个地方，一个叫浙江的衢州，一个叫四川的雅安，都是非常重要的产地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国观察网报道，中国女歌手田震，她在跨年晚会上啊，在网上读了一串他要感谢的政府部门名单啊。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啊，这个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北京市朝阳区应急管理部啊，应急管理部啊，北京市朝阳区执法大队啊，北京市朝阳消防局啊，北京市交管局朝阳交通支局、北京奥林匹克中心管委会、国家体育馆啊。念完之后，他说，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演唱会真的很难办。结果台下哄堂大笑啊！你要知道，一个演唱会有这么多个部门可以管你，任何一个部门一伸手，你这个事就完了，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网友说，田震办事就是带劲啊，直接表示对中共的不屑，因为他读的那个口音就是有点不屑的意思。田震当年就是中国歌坛老大，他在2001年中国流行歌曲这个歌曲榜颁奖典礼，当时就不满这个主办方黑箱操作，不领奖，当众摔话筒就走了，后来就慢慢就淡出啊，应该就是被封杀了。 所以田震的性格。第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通报1月1号早晨6点到1月2号早晨6点，那么台海周边发现了6艘解放军军舰，一艘中国公务船。那么1月1号晚上，在基隆西北、台中西南分别发现了两个空飘气球啊，就是还在搞事啊，元旦都不放过啊。那么前几天，也就是解放军在12月29号到30号进行了围台军演，当时解放军出动了14艘军舰、14艘海警船、89架次战机和无人机啊。12月31号，解放军军舰从台海周边撤离。那么1月1号又来了，1月1号就6艘军舰、1艘公务船，应该是还没有撤离，就继续留在台海周边。新年第一天继续骚扰台湾啊，这不很多网友对解放军的行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还是看我们的节目你就知道，解放军每天无时无刻对周边国家都没有放过啊，每天都在骚扰他们。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法国政府12月27号宣布，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和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孩子入籍法国啊。克鲁尼是2021年在法国的南部叫瓦尔省买了一座乡间别墅和一个葡萄庄园，所以他一直在美国和法国两地生活。克鲁尼入籍法国当然和川普上台有关啊。克鲁尼是民主党的长期支持者，克鲁尼在2020年跟2024年都是支持拜登啊，所以难怪川普总统这个知道克鲁尼入籍法国之后就发了个帖子说好消息啊，乔治和克鲁尼这对史上最糟糕的政治预言家正式成为法国公民了。一个总统说好莱坞明星，用这种方式来说好莱坞明星非常没有风度，你只能做4年，别人可是一辈子当明星啊。克鲁尼规划法国，这在美国文化界并不是少数啊。美国导演贾木许最近也说他希望申请法国国籍逃离美国，那逃离川普政治啊。第六，财新网报道，比亚迪1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比亚迪去年12月销量是42万，同比下跌 18%， 连续4个月下跌啊。我们经常讲这个比亚迪的经营模式不能够销量不能够下跌，要持续增长才行。他已经连跌了4个月，他的财政状况会有问题啊。比亚迪全年销售460万辆，同比上升 7.7%， 这意味着比亚迪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啊。比亚迪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风向标，陈列社发布的数据显示，12月1号到28号全国乘用车销量192万，同比下跌 17%， 像吧啊，有点像啊。全年销售2341万辆，同比上升 4%。 12月1号到28号电动车销量119万，同比上升 5%， 全年累计销量1266万，同比上升 18%。 那么电动车的渗透率，就市场占有率啊，上升到 62%。 那么分析人士认为，明年国补将会缩减中低价位车型的补贴，那么低价车销情看跌啊。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1月2号上午8点发生 6.5 级地震，已经造成两人身亡、12人受伤，美国没有震感。那么这次地震震源很深啊，35公里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感受到强烈的晃动。那么截止目前已经发生了800多次余震啊，最强烈的余震达到 4.5 级。 那么地震来袭的时候，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正在举行新年的第一场记者会。那辛鲍姆走下讲台安抚记者啊。那么墨西哥位于好几个地壳的交汇处，它是世界上地震最多发的一个国家之一。还一个就是日本，日本也是个多发地震多发。美国就加州了啊，加州也是太平洋板块跟美洲板块啊。第八法广报道，那么中国为了提高出生率，今年1月1号开始对两样产品开始加征关税啊、加征增值税，一个是避孕药，一个是避孕工具啊。那么结束了32年的免税政策，所以你看中国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中国政府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政府啊，所有的手段都是来实现他的政策目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他的政策工具啊。那么这项措施更像是增加公共收入的一个财政政策，增值税在国家收入当中占到 40%。就是不断的增加增值税的比例啊。那有网友说，人们看出安全套价格和养孩子价格之间的区别。那么对避孕用品征收关税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包括意外怀孕的风险以及性传播感染病例的增加。反正就是你看到在中国发生的每件事情背后都有中共在背后的意图啊，就这意思啊。第九，加拿大 CTV 电视网报道，加拿大2026年将继续削减永久居民、学生和临时工人的数量。加拿大今年将会接收新的永久居民的目标是38万人，比去年的 39.5 万要低啊，去年是 39.5 万，今年38万，少了1万5。那移民计划优先考虑经济类移民，比如说技术工人。加拿大今年只接受23万名新的临时工人，远远低于去年的 36.7 万。那么加拿大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年底把临时居民的人数减少到总人口的 5% 以下。加拿大今年只发放 15.5 万个新的学生签证，远远低于去年的36万个。那么去年是前年2024年是36万个，去年是 43.7 万个，今年只发 15.5 万啊。那么庇护签证的配额去年是 5.62 万，那么减少今年是 5.62 万，减少了 1.2 万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伊朗。伊朗的抗议演化成了革命，那么这次非常接近胜利。伊朗不到一个星期的动荡进入了转折点啊。那么推动这个进程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在1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如果伊朗政府开枪杀害和平抗议的群众，美国就会出手相助啊。川普说，我们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枪已上膛，随时可以行动啊！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伊朗当前事态表明立场。川普的发声激励了千千万万愤怒的伊朗人啊！他们再次走上街头，这次他们不再抗议物价飙升，这次他们要求伊朗政府伊斯兰政府下台啊！所以，川普总统的支持催化了伊朗人民从抗议到革命的进程。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伊朗抗议民众占领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并且把总部的这个伊朗国旗降下来了啊。那伊朗革命卫队的总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南部。去年6月，以色列空袭了革命卫队总部，当时革命卫队总部被击中起火啊。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宗教专制政权的一个象征，人民起义占领了革命卫队总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它意味着伊朗的宗教专制政权就要结束了啊。那么现在就在此时，有几十万伊朗民众涌向德黑兰的街头啊，要就是他们正在努力推翻哈梅内伊的伊斯兰政权，所以历史正在实时的上演。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国，伊朗全国70多个城市，基本上所有的大城市都出现了反政府抗议。而哈梅内伊政权的政府，哈梅内伊政府有安全部队，他的安全部队就相当于中共的武警，有点不够用了。那么安全部队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哈梅内伊号称有120万安全部队，其实他现役的安全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半，不到60万，那其他要么是预备役，要么就是民兵啊，凑数啊。那么另外哈梅内伊还有30万警察，但是伊朗是个有9284万人口的国家，如果全民抗议啊，哈梅内伊政权肯定会倒台啊。那么另外网上最新流传的是伊朗中央银行泄露的内部文件，内部机密文件啊。那么这份机密文件显示，伊朗的金融系统正在为即将发生的政权更迭做准备。那么中央银行的这份机密文件要求所有的商业银行、支付系统、银行卡系统、非银行金融机构立刻启动应急运营模式啊，你现在就要用这个应急的运营模式来应对全国性的动荡，包括破坏活动，包括系统瘫痪以及政权更迭。文件明确要求银行、金融机构，第一，准备应对停电和基础设施瘫痪啊；第二，立刻采取措施保护并且转移关键金融数据，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金融数据是第一位的，没有金融数据啥都没有，整个金融系统都会失去价值啊。第三，启动危机模式下的平行支付系统，就支付系统它两套系统平行的啊，一套是就是这套瘫痪，这套还可以运行啊。第四，准备应对系统瘫痪、大规模混乱以及全国性的动荡。第五，建立金融生存机制的备份系统，应对全国局势的失控啊。那文件表明，伊朗的金融体系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做准备。那你看一下啊，一个是革命卫队总部失守，一个是中央银行的应急措施，都表明伊朗的伊斯兰政权这个已经应该就没有半条命了。那么马尔乌达斯特是伊朗南部叫法尔斯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人口不到15万，这个城市是伊朗的历史名城、历史文化名城。那现如今抗议现场人山人海，整个城市团结起来反抗伊斯兰政权。那么抗议者占领了警察局，那么伊朗安全部队用重武器在屋顶向平民开枪，有几十人受伤，但是仍然有几千人在街头和政府对抗啊。另外一个城市叫库达什的城，这个城市市民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啊，并且设置路障，封锁城墙，准备抵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进攻啊！当地市民正在热火朝天的加固防御措施。还有个城市叫哈米丹，整个城市进入了战争状态。当地市民追打掉队的安全部队成员，拦截政府他们一个民军叫巴斯基民兵的车辆啊！那毛拉就是叫什么？毛拉叫什么？毛拉就是他们的基层神父啊，脱下他们的长袍，摘掉他们的头巾，换上便装， 逃离各大城市啊，在全国范围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洛雷斯坦省有个镇，有个镇叫阿茨纳镇，民众正在焚烧当地的警察局。这个小城市不到50,000人啊。那这个伊朗什叶派有个圣城叫库姆，库姆的抗议浪潮汹涌澎湃。库姆是什叶派的宗教中心之一啊。当天晚上，当地市民走上街头，高喊巴列维的名字。他们喊这是我们民族的口号。这深夜仍然有大批伊朗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通讯社门口。德黑兰通讯社，它叫德黑兰通讯社的门口，高喊自由的口号。那么一位自媒体博主在视频当中解释当前伊朗发生的事态。他说伊朗人民不是抗议，是革命。他解释为什么这一次会成功。12月28号，伊朗货币里亚尔暴跌，引发了德黑兰商铺大罢市。那么抗议的口号一开始就是对经济的不满，物价的不满，然后这个口号迅速的转向打倒伊斯兰共和国，国王万岁，当天就已经转了。那么12月29号，示威扩散到全国各地，那么抗议公开要求推翻神权统治啊，迎回巴列维国王啊。12月30号，伊朗的大学生加入抗议运动啊，运动全面的政治化，政府开始暴力镇压。到了12月31号，有50多个城市同时起义。安全部队实弹镇压啊。那么巴列维国王呼吁全国大罢工。到了1月1号，抗议民众开始出现了死伤，民众开始反击，然后这个安全部队的镇压开始减弱。到了1月2号，抗议活动持续扩大。这个时候川普总统出来讲了一句话，警告这个伊斯兰政权啊，然后伊朗人民就受到了鼓舞。所以推翻伊斯兰政权的信心倍增，局势就进入了关键时刻。那么在这次大规模的抗议当中，学生、年轻人、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成为主力。他们是整个运动的核心和主力，他们总勇于走上街头，要求推翻现政权啊。所以数据，抗议数据，哎呀，这里抱歉啊，我们这里没电了，看没电了，抱歉啊，我要给大家充个电。